傻小子丁猛雄拜坏事包赵壁为师，在场的人是皆大欢喜。一开始丁猛雄还不同意，后来赵壁这一吸引他，管他吃管他喝，傻小子高兴。尤其呢离不开杜科雄，这俩傻子一见面特别投缘，听说跟杜克雄在一起去苏州，欣然同意，趴地上咣咣磕响头。赵壁说：“先等等啊，现在我有三大弟子，我这三大弟子头一位小老坛黑世杰，第二个灶王爷杜克雄，第三是猛儿丁猛雄。为师呢没别的，给你们重新送点绰号，你们要记住了啊。杜克雄叫灶王爷，这名不错，你瞅这黑脸蛋子跟灶王爷差多少。这个猛熊叫什么呢？哎，你呀，绰号叫马王爷，你看怎么样？
那马王爷怎么回事？
马王爷三只眼呢，厉害呀。你就像那马王爷一样，往后你忘了你的名，你就说我是马王爷。
嘿嘿，这名不错。错了，我就是马王爷，我就是马王爷。
杜克雄一听，
那老师，那我就叫灶王爷。
哎，你就叫灶王爷。小老坛黑世杰过来了，老师，哎，我这个小老坛一般人都不太懂啊，什么叫小老坛啊？应该再送我一个好叫的这个称呼。好嘞，孩子，为师观察你这小子心眼挺灵活，干脆吧，从今儿个开始你就叫坏半截，怎么样？坏半截的黑世杰。老师啊，我怎么叫坏半截呢？你还没坏到底儿，你要学到师傅这个份上你就全坏了，懂吗？所以你叫坏半截。好嘞，我就叫坏半截喽。大伙哇全乐了。黄天霸一听，说赵大哥，什么事都办成了，咱们赶紧起身，师的人不定多着急呢。
哎，是啊，我比你还着急呢。老少各位现在起身回苏州。
陶师公一看，我也得跟着，现在官府正在用人之际，别的我干不了，守个堆儿了，打个杂的，跑个道，送个信儿，这还是可以的。老头自告奋勇，黄天霸非常欢迎。另外呢，老头不放心丁猛雄，也想送他一咕噜，送他没看住几天，他适应了再回来也就放心了。因此老少英雄第二天起身回转苏州府。进了衙门之后，老少英雄一看又回来了，天霸回来了，回来了。哎呀，赵壁也回来，回来了，回来了。怎么样？那还用问吗？你瞅瞅，怎么样？全在脸上写着呢。大人，大人都急死了，就盼着你们回来。我说老兄弟，是不是咱们先见见大人？这是自然。黄天霸、赵壁赶奔后院书房见师的人，把经过讲述一遍，说把段文成请来还不说，把他俩儿子郭祥、郭瑞也请来了，陶师公还给帮忙，现在是兵强马壮，万事俱备，只欠东风。师大人转忧为喜啊，当天晚上设宴款待陶师公，也会见丁猛雄。当他听说这位是马王爷，师大人也乐了，心说赵壁的嘴里啊什么都说，这也是喜事啊，天人进口的好事。一瞅这条大汉，上主天下主地，衙门里正需要这样的人。后来见到段文成，大人就问破亭子的事怎么样。段文成说，要不出这件事，我估摸着亭子几乎都破了，这个大家尽管放心，你们外行人不懂得三环套月亭的奥秘，觉着神乎其神， 这家一步一个小劲，一步一个埋伏，稍微有不慎把性命就得搭上。
但这亭子是我摆的，我是行家里手，旁边能耐我没有，这点事儿了如指掌。只要我出面把总贤给死住，消息失灵，那就是废物了。
哦，那我就放心了。当天晚上，施大人把天霸赵壁找来，仔细研究怎么破玉泉山凤凰岭，怎么破三环套月亭，如何把国宝万宝珍珠山请回来。大家研究到大半夜，
哎，转过来到了第二天，也就是九月初七的这天，帮忙的人主动登门。头一波来的南蛮侠张玉、怪侠欧阳德，特别的欧阳德一进这衙门，乌鸦乌鸦的一叫唤，衙役们全乐了，心说这是人吗？这个这么热的天，穿着三层大皮袄，连个汗珠都没有，手里拿着铜杆大烟袋，红鼻子烟还戴着眼镜，没有镜片，光是个镜框，这不是个怪人是什么呢？当然了，欧阳德叫怪侠欧阳德，就是个怪字。他们哪知道欧阳德这本事可大的太大了，他的先人欧阳天左、欧阳天右跟他站在一起，不分彼此，都是这种打扮，好像他们欧阳家就是这个传统。至于南蛮侠张玉，咱不必细说了，这人长得漂亮，只是一张嘴说话乌鸦乌鸦的，跟这欧阳德没什么分别。这两位大侠这一帮忙，哎呀，黄天霸赵壁顿时腰板就拔直了。这不是说什么请来的，人家主动登门，愿意给帮忙，能说不高兴吗？施大人盛情款待。过了时间不长，有客人求见。黄天霸赵壁到府门外的一看，来着谁呀？漂亮小伙，身后边还跟着个漂亮大闺女，都是满身的戎装，傲骨英风。哎，有人认识，来者非别，正是三守将祝清明和他的妹子祝凤仙儿。 哎呦，真没想到，这从哪儿来的？哎，
赵壁赶紧过去一躬身，
哎呀呀，兄弟，欢迎欢迎啊！你从天上掉下来的不成？
我说赵大哥，欢迎我来吗？
哎呀，欢迎的不得了，天霸过来见见。
彼此报名见过，黄天霸拉着祝清明的手，你怎么来了？
哎呀，天霸呀，我怎么就不能来呀？我早就知道你们苏州府的事儿在全国都轰扬动了。原来我想回家给我父母的遗骨修坟立墓，办完事儿我就赶回来。哎呀，多年不回家乡了，见着父老乡亲三亲六故，这一扯了，耽误了一天一天又一天，我心急如焚呐。现在把家里的事情全都安排妥当了，这才赶到苏州府投奔二位。怎么，需要人手不？需要的话我留下，不需要我另投门路。天霸一笑，你这说到哪儿去了？你是人才，我们求之不得呀，里边请里边请。姑娘祝凤仙光在后边笑没说话，书中代言祝清明这次来呀，还有点心事，当着这么多人的面不便演讲。什么事儿？就是妹子的婚事。原来他想给父母修坟立墓之后，给妹子找个人家，身大袖长了，不能再耽误了。男婚女嫁，天经地义的事情。结果他想错了，办完这些事之后，就为妹子的事伤脑筋，闹了半天朱凤仙高门不去低门不就，
介绍了多少人都被他否了，姑娘的眼光高，他要找个人物，这个人不说做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吧，起码够个男子汉大丈夫，不这样的人不嫁，人才难得呀。祝清明为这个事是煞费苦心，后来一想，干脆我把他领到苏州府衙门，那有英雄队呀，出乎其类拔乎其萃的人才多的是，让我妹子自己去挑，如果再选不着，我当哥哥的也算尽到心思。他是这样来的，本来想说一看老少英雄这么多位不便张嘴，只好暂时压在心底。他们来了之后，哎，不多时，报贺仁杰、贺天宝父子到。黄天霸急忙跑出去迎接，因为黄天霸和贺天宝什么关系？贺天宝比亲哥哥还亲，靠着人家把自己拉扯成人的，因此天霸跟他有特殊的感情。见面之后，黄天霸扑通就跪下了，哥哥您来了。
嗯，老兄弟，起来起来起来，
我能不来吗？你们在苏州府的一举一动瞒不了哥哥呀。我们爷俩这次来给你当个助手，当个走卒，给你出出主意，你可愿意？大哥，我求之不得呀，我没想到您能来，我能不来吗？大家盛情款待，把贺氏父子接进官棚。贺天宝进了一瞅，哟呵，今非昔比呀，现在苏州府的衙门是兵精粮足，兵强马壮，一看这么多老少英雄帮着黄天霸和师的人，当哥哥的心里高兴。任杰跟大家也打了招呼，因为这爷俩呢没短的给官府帮忙，有些人都认识，故人再次相遇有说不完的心里话，大家又说又笑，一点拘束都没有。贺天宝刚喝了有半碗茶，报事的进来了，报客人到。可又谁来了？赵碧天霸接到府门外的一看，山东来的，正是老侠客鹅掌大王娄海宇，娄大侠领着一大帮徒弟，能有十来个。天霸非常高兴，过去给老前辈见礼。娄海宇手捻着虚然就问了，天霸，听说你们人手不够用，要打大仗是不是？要谈论谈论南齐省的大贼窝的玉泉山凤凰岭，斗的是孙飞孙文广是不是？一点不假，您都听说了，能瞒得了我吗？我那是耳目灵通啊，是千里迢迢从山东济南府赶到苏州。欢迎欢迎，老人家您吃苦了，里边请里边请，嚯，高朋满座呀。娄海宇娄大侠德高望重，屋里的人呼啦朝全站起来，盛情款待。老头子是居中而坐，跟在座的人都打着招呼。咱这么说吧，左一波右一波，就这一天光接待的人有十波之众，来了就有七八十人，官棚里坐不下，在院里头打着棚，摆好着桌椅，大家是高谈阔论。那么九月初九之前必须破三环桃月亭，现在人手看来是够用了，如何付诸行动打好这个大仗，还必须全胜，谁心里也没底。当天晚上吃完饭，娄海宇提议，我天霸呀，我人年纪大了，唠叨可能你们走到我前边，但是我还要问，这个人无头不走，鸟无头不飞呀，我们如何插手，别有劲儿使不上啊。 你们是怎么安排的？天霸一笑，前辈，我们还没商量呢。您的意思是？
我的意思，咱们这么多人，人多了七嘴八舌，心也想不到一块儿去，劲儿也分散，最好找出一位主帅，分兵派将，我们心里头清清楚楚，英雄才有用武之地呀。黄天霸一听是这个理儿，老人家，那您说谁能出任这个主帅呢？
哎，你们看着安排吧。
黄天霸想了想，前辈啊，既然您提到这儿了，您老人家德高望重，武艺高强，您的辈分也最高不过，您说话谁都服气。我看这样吧，就由您出任主帅，您分兵派将，大伙心服口服，您看怎么样？
不行，
天霸，你说错了，枪兵不压主，我是外来人，我得听你们安排，我怎么好插手？再者一说，我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，胡了八粗，也说不到点子上。不行，在场的人就说呀，那谁呢？要不叫孙凤山孙老爷子分兵派将？孙凤山把俩手晃得跟拨浪鼓一样，不，我可不行，万难胜任，干脆天霸得了。黄天霸说，我呀根本就不行，你看叫我暴打前敌可以，叫我玩命行，这方面我的确是外行。那是谁呢？大家选来选去，最后小老坦黑世杰这坏半截说话了，
各位哦，我是个小字号，我说两句大伙听听是不是这个理儿。我说要选主帅非我老师莫属啊，这事儿我老师你咋忘了？他老人家胸怀锦绣，肯定能胜任这个主帅。
哎，楼海宇点点头，这孩子还说的真是有道理，我看让赵壁出任主帅。
同意，赞成，同意，
大家一致是鼓掌通过。黄天霸回头一看，呵，赵壁顿时把小腰板就挺直了，原来乐呵呵的，现在小脸绷起来了。
我说各位啊，你们这是纯粹耍傻小子，往火坑里推我，要咱们说说笑笑，开个玩笑还可以，我怎么能担当此重任呢？天霸呀，这事儿另选他人，恐怕我力不从心。
赵大哥，我还很少听您这么客气，这么谦虚。哎，这头一回呀，既然大家一致同意，你不要推辞了，也就是分兵派将呗。你心里的比我心里的清楚，赵大哥，我还得求你们。
哎，老兄弟，可别说这话。你要说这话折我的阳寿。其实呢，我心里早有套路了，我不便张嘴，因为什么呢？人轻言微呀，我说出话来怕难以服众，大伙拿我说话当放屁，谁都不听，我不是白扯一回吗？
楼海宇一听，赵壁啊，你说的有道理，但是咱们大家都在场，这可不是私人咱们闹着玩，这是最大的公事，谁敢拿公事开玩笑？哪个不听，我老头子头一个不答应。孙凤山也说，我也不同意，我看哪一个敢不听。赵壁啊，挺直腰板，你说话就是命令，点在谁头上谁也不敢说一个不字。大伙说呢？
是啊是啊是啊，同意，赞成。
黄天霸一笑，赵大哥，这回你没理由推辞了吧？
要这么说嘛，我就只好勉为其难了。咱们呢，大家就正式个开会，我马上就登台拜帅， 我说几句，大家听听有没有道理。
大家说，你说吧。
他这个十年寒窗一举成名啊，过去呢我是月明珠埋粪土光华难现，是不是呢？没有遇上伯乐。今天既然大家认为的我是个宝贝，把我公举出来要听我的指挥，我觉着嘛，这回有刚使到这儿上。
闹海叫孙玉堂一听，我说赵毕啊，少说废话行不行？你哪那么些词儿啊？你简直说的是词不达意，你就点正题得了，还拽上了。
你看我这人有个毛病，我得有开场白，说完了才能引出正文。我说老兄弟，各位，你们听听有没有道理。首先玉泉山凤凰岭这块骨头可难啃呐、啊，就凭我们在座的众人就能说把这么大个贼窝的给端了，不可能，谁也没那本事。双拳难敌四手，好汉架不住人多呀。孙飞、孙文广形成了气候，手下有一两万人，水陆军俱全呐、啊，咱们人手不够用，因此我提议得借助官军的力量，得有水师，得有步兵。官府要不出动军队，我看不行。
哎，对呀、啊，黄天霸点点头。
娄海宇和张玉一听，也不住的点头。张玉就说：“乌鸦，他说的非常有道理，我也想到这一点了。天霸呀，必须有官府的支持。”得借助大部队呀、啊，没有水军，没有战船，没有军队参与，恐怕端不了玉泉山。
嗯，
天霸点头，说我赵大哥提的这事儿，咱做不了主，得请示大人。
大家一致同意，就责成黄天霸、赵壁请示师大人。两个人急忙到了内书房，
师大人就等信儿呢。他不便参与这些事儿。到这之后，黄天霸把经过讲述一遍，师大人静静地听着，不住地点头。说的对，说的对，本府也想到了这一点。那请能请谁呀、啊？就得请苏州镇的总兵官达拉罕。但这个人很难对付啊，他是个满人啊。听说这达拉罕性情十分骄傲，目中无人，请他出兵不是那么简单的事儿。但是呢，这是朝廷的事情，他也不便卑微。这样吧，天霸、赵壁，我写封请帖，你们俩代表我赶奔总兵衙门去请达拉罕。